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尼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尼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阿们。今天有王一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骚乱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第三十次证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赐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都被神被神的圣灵所打开，能够来接受神的话语的光照。大家请坐。
好姐妹主日平安。昨天我们一起家庭敬拜分享的时候，我给妻子跟孩子讲的一个故事，你们都有听过。说有一个信徒呢，他有两个火腿，一个大一个小，他希望拿一个火腿呢送给穷人，不过拿的时候心里面就起了征战，一个声音说拿大的，另外一个声音说拿那个小的，最后他终于呢还是选了大的那一个火腿，但是在他的心中魔鬼呢又对他说，都是火腿吗，干嘛要拿大的呢？然后我就问我的孩子和妻子，我说你们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魔鬼啊？你怎么来抵挡他在你的里面对你的这样的诱惑跟试探啊？那他们都有他们的回答。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信徒呢回答是最棒的，他说魔鬼你再出生我两个都给他。用我们中国的一句成语哈，这个叫做直之死必而后生啊，或者叫做破釜沉舟。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保罗的第二一次的宣教的历程，我们发现这一个历程呢就有许多的艰难。我们可以称保罗的宣教叫做破釜沉舟的宣教，甚至让我这样讲，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都必须也只能是破釜沉舟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破釜沉舟的信仰，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回应和抵挡魔鬼他四处的巡行，在地上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在我们的心中来诱惑我们，使我们远离神和他的道，使我们远离基督的福音。所以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颗破釜沉舟的心。就像今天你经过六日，可能你有一些的挣扎，你有一些的忧伤，你有经历一些事情，你有经历到信心当中的软弱，但是今天你仍然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日子，所以盼望这一个的主日对你的信仰和生命来讲是破釜沉舟的日子。如果下一次你在心里面挣扎说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呢，你就在心里面像这个信徒一样的回答，魔鬼你再说以后我天天都去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我们提拔，谢谢你将我们拯救出来，谢谢你将我们从我们肉身的生命，从这个世上的情欲试探，从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今天聚集在你荣耀宝座的面前，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是你的身体当中借着圣灵的同在，我们今天要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求主你今天抓住我们每一位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今天来到这里，可能是一个寻常的一个心说来到这里几个小时，然后回去就过自己本来的生活。但是我们恳求主，今天你就抓住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的人不放。主啊，你就让今天来到教会当中的人来了就走不掉。主啊，你就使他们，使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命留在这里。主，把我们的老我破碎在这里。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你要将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使来到你的荣耀宝座面前的人得以重生，你要使我们发酸的脚、下垂的手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来建立，再一次举起圣洁的手向你祷告。求你今天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求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做那更新和破碎的工作。求你使得我们今天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日子，使我们能够带着在你里面的生命能够回到我们的家中，能够蒙你的差派再次进入我们六日的生活。主，我们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欢欣和安息，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求你使我们再一次的听闻你自己的福音，再一次的在这个日子里面经历到生命的翻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要你的福音是搅乱天下的福音，求你今天你的福音能够搅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可以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带来一场的骚乱，使我们不得不来投奔你。我们不来投奔你，我们的心就烦躁不安，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平安，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没有盼望。求你今天将那幕后的指望能够指给我们看，求你将那天上的意象能够显给我们看，求你使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信望爱，使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讲道、听到我们的祷告、唱诗，都将荣耀归给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看到保罗不断地进入到希腊罗马世界的中心。那在中国的古代，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所以我们所知的世界都是一个中央的王朝，然后我们都称为天下。在这一章当中呢，说那搅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那也是用到我们这个天下的概念，其实呢是指到，当然是指到整个的罗马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就是那扰乱天下的人到罗马帝国，到我们的这个势力范围当中来了，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国度当中来了。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看到保罗在两条线上来征战。一条线呢是跟世俗的那一个看得见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征战。这一个征战从上一章然后到这一章，我们不断的看到保罗不断的被带到官员的面前，保罗不断的被带到政府，被带到有刀剑权柄的罗马帝国的执政者的面前。那在另一条线上呢，我们也不断的看到使徒与邪灵的这一个的征战。当然我们说两条战线呢只是便于叙述，我们知道其实是一条战线，其实是同一场的战争。那我们就看到福音进入到了一个在当时的地球上来讲是一个高度的文明。那我有在前几天看到一幅老照片，是在1903年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位摄影家所拍摄的，叫做通往罗马之路，拍的那个乡间的古代的那一个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当然不能跟今天的高速公路相比了。那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都还保留着很多 通往这个罗马的在意大利全地的那些的道路啊。那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就经过了一个很著名的叫做罗马的大道，他们经过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然后一直来到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距菲利比大概有150公里的样子，那过50里一座城，过50里一座城，再过50里呢就来到铁萨罗尼加。那你就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保罗不在他中途经过的那两座城市当中留下来传福音呢？我们会看到在过去的两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策略，我们也看到这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就是进入当地最大的城市，他进入铁萨罗尼加，因为这是当时的马其顿省的首府，在那里犹太人呢也比菲利比的犹太人更多，因为在那里有会堂。所以保罗到了铁萨罗尼加呢，就恢复了他的这一个的传统，就是他每到一地呢是先进入当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向着犹太人来传福音。在当时的罗马来讲，你会对于福音传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一种体会。因为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正是中国3000年的文明面临衰败的时候，正是整个国家国将不国的时候啊，正是整个的文明受到西方船坚炮利，或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时候啊，正是这一个文明凋零的时候。那更不要说在整个20世纪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叫做花果飘零的时候，也是呢这100年中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灾难的时候。所以在某一个的意义上，我们接受福音应该相对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文明，我们是一个衰败当中的文明。但是对于当时的罗马来讲，跟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乃是一个弱势的文明传扬到了一个强势的文明体当中。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罗马人是多么的自负，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于在他们所敬拜的宗教的信仰上，他们都是何等的自负。他们已经得到了天下，因为当时借着罗马人的统治，借着凯撒的力量，他们正在将他们所知道的全世界变成同一个世界，然后唱同一首歌。他们正在将整个的地中海的世界变成一个大公的一个罗马的世界。而这个时候福音带来另一个大公的教会，大公的一个信仰来跟他竞争。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一种的冲突是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的。换一句话说，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有今天我们习主席所讲的3个自信，所以你要打破这3个自信是相当的难的。如果放到今天来讲也是一样，今天的中国人一个方面我们有一些人在寻求信仰，他们在寻找到底基督教所传扬的是不是真正的信仰，或者是我要去寻找佛教是不是真正的信仰，什么巴哈耶教是不是真正的信仰。总之他们在寻求信仰，他们在寻求人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出路。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也有相当强大的一种的声音和渴望，就是在寻求这个民主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上面的一种拯救，他们期望着自由民主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方面，他们可能会向美国，或者是我们最近看到苏格兰的公投，哇，我们说那显示了人类多么文明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所以我前天呢就读到一篇的文章，他说为什么在美国永远不会感到走投无路。 哇，那我就说，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真正相信耶稣。但是我知道我的结论是错的，在美国也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他们真心的相信耶稣，所以这句话呢也是错的，在美国一定也会感到走投无路。换言之，在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流传着两个福音，这一点呢跟当时的罗马是一样的，一个叫做 Gospel of Jesus Christ， 一个是 Gospel of American。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有一次呢，我就对着一个在从美国来的一个弟兄啊，我就讲说，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辨什么叫做 Gospel of Jesus Christ， 什么叫做 Gospel of American。很多的时候你们把这两个福音混在一起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花好大的力气把它重新分开。对于当时的罗马来讲也是一样，其实在当时的罗马也流传着两个福音，一个福音是凯撒的福音，一个福音就是罗马 Gospel of 罗马，罗马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罗马本身对于当时的那个社会来讲，就是一个到处解放人民的，到处使得他所到之处的那些化外人，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用化外人，对吧？使那里呢，慢慢的变得文明起来。所以你看到保罗每一次遇到这样子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在那些希腊化的城市当中，你都会看到那里的一种法治的文明的程度。你想如果是到我们这里的话，哪里是取保候审然后就放出去了呢？那肯定直接就打死了。所以在那一个强势的文明当中，我们需要区分一个关于帝国的福音和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福音。条条大路都通罗马，这是对当时的那一个福音的描绘。那现在保罗却要传扬一个福音是通往耶稣基督，但是结果通往耶稣基督呢，不是条条大路都通耶稣基督，而是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甚至对于保罗来讲是只有一条逃亡的道路。你看16章到17章，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哎，这里面描绘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这里描绘了保罗三次逃亡的故事。你看他每一次都是逃跑，第一次从腓立比逃跑，再不跑就要被抓了；第二次是从帖撒罗尼迦逃跑，再不逃跑不但他要被抓，连耶孙和他的朋友都要被连累，对吧？因为他们写了保状，当然有点像今天的取保候审啊，或者当然如果严厉一点，像中国传统的这个叫十户联保。所以如果保罗再一次的出现来传福音的话，耶孙全家都要被抓。然后第三次呢，最后又从这个庇里亚逃跑。所以我们在这两章当中看到了保罗在这三座城市当中传福音，然后我们看到了保罗从这三座城市当中逃跑。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要进入会堂，他不单单是要来在安息日敬拜，而且他要向着犹太人来传福音。结果我们在帖撒罗尼迦跟庇里亚这两座城市当中都看到起来反对他的所带来的骚乱都是来自于呢犹太人，都是来自于不信的犹太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继续的传福音，一连三个安息日，当然他逗留该城的日子可能不只是三周。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有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收到从腓立比教会所来的问候和给他的支持的款项。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也提到他在那里待的日子呢是比较久，以至于他要自己亲手的做工来支帐篷，直到这个腓立比教会把供应托人带给了他。 我们会来体会保罗在这一章的故事当中所经历到的，我不是要重心讲他外在所受到的这个压力跟逼迫，我想请大家来思想保罗在这一章当中所经历到的情感上来自于犹太人的伤害。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里，保罗提到了他对犹太人的情感，他对那些在各层里面不断的被犹太人所赶出来，不断的经历犹太人所发起的骚乱和对他的迫害，甚至把他告到凯撒的面前的犹太人，他仍然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在福音当中的爱和在福音当中的忧伤。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心里切切的盼望的是什么？我为以色列人天天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得救。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来问自己说，我能够像保罗一样的来经历这样子的一种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伤害吗？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在上帝的面前说，哦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我可以，我能够啊。但是呢，当我继续的来问说，当我经历到了这样的伤害之后，我能够对伤害我的骨肉至亲仍然充满这样的情感吗？能够充满在福音当中的这样的爱，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我骨肉至亲心里伤痛，我唯一所求的就是要他们得救。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在我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为福音的火热，因为为福音的真正的火热就是对着那失丧的灵魂的爱。那失丧的灵魂的爱不是对那对你好的失丧的灵魂的爱，而是对那伤害你的但拒绝福音。有的时候拒绝福音我们都不是那么的难过，最讨厌的就是他在拒绝福音的同时又拒绝了我那这就让我特别的难过。所以我们对那拒绝了福音同时又拒绝了我们，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我们的那些失丧的灵魂，我们缺乏这样的爱。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章当中不但是看到了保罗传福音的艰难，不但是看到了福音在经历在这两座城里面的这样的骚乱之后福音在那里的建立，而且我们在这个背后实实在在所看见的是在福音当中对失丧的灵魂的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对自己未信的家人都缺乏这样子的心理的伤痛和那迫切的爱。那些犹太人为什么起来反对他呢？甚至把他告到官府的面前。这里说因为他们嫉妒这一个词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一个词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其实常常有正面的一个意思和反面的一个意思。其实它的原意的一个意思呢就是火热，就是一种相当迫切的情感，就是一种相当热心的一种情感。所以当它用到正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翻译为切慕。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不断地说，你们要切慕，你们要为主火热，你们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如果你们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所以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你们要大发热心。所以在正面的时候那一个词的意思是指到为主火热，是指到为主来迫切，是指到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激起来一种是最大的激情， 那一种的激情来推导你的生活，那一种的激情来决定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日程。那个是这一个词的正面的一个翻译。当然有的时候呢，保罗也会正面的使用这一个词，但是听上去是反面的意思。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章那里说，保罗说，我因着你们所起的愤恨，正如神的愤恨一样。那个地方的愤恨跟这里的嫉妒也是同一个词。为什么保罗说他为什么起了这样的愤恨或者起了这样的嫉妒呢？因为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我把你们如同那圣洁的童女许配给了基督，然而你们却远离了唯一的这一位的主。所以这里面说，他说，所以我为你们嫉妒，起了嫉妒的心，正如神的嫉妒一样。神自己说他是嫉邪的神，就是嫉妒的神。那所以这个地方的嫉妒是指到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正面来讲它是指到火热跟切慕呢？就如同一个妻子或者是一个丈夫单单的出于他唯一的那一位配偶的爱而产生的激情跟火热，就是这里的这个嫉妒的意思。换言之，基督徒单单的出于敬拜那一位生命当中唯一的主，那个关系被比喻成童女许配给丈夫的那一个婚姻当中的圣洁的关系，在那个关系当中，神说他是嫉妒的神，他不容许看到任何的移情别恋，他不容许看到任何的我们把敬拜和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热心投向另外的偶像的那一种的情感，被称为嫉妒。在正面的意义上，就是信仰的真正的火热。然而这一个词在负面的意义上来使用呢，那就是让我这样说，就是不正确的激情啊，不正确的嫉妒。保罗在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提到犹太人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却没有真知识。那里的向主有热心，就是这里提到的嫉妒。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到一点，这些犹太人对福音的反抗其实是出自于宗教的原因，其实不是，它不等同于无神论者对福音的拒绝，乃是一群自以为爱主的人，自以为敬虔的人，而对恩典的拒绝。所以这种的拒绝在当时发生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那么在今天同样也是发生在教会当中。让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理解了，你今天看到伊斯兰教里面的那些恐怖分子，那 IS 这些极端的恐怖分子，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嫉妒。他们的动机就是那些以圣战为名的，你知道他们在宗教上，他们把那些离婚的，把那些犯奸淫的，把那些与外族人通婚的伊斯兰的女人用石头来打死，他们就是向神，向他们所信的神大发热心，他们就变成这些逊尼派里面的极端分子，以圣战之名的恐怖分子。那他们的情感和他们里面的那个动机，就是这里所讲的嫉妒，就是这里所讲的嫉妒。那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在教会当中出于种种的极端的一些的教导，或者是出于道德主义的对他人的良心的辖制，当然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很难会看到会有对身体的强制啊，那或者是在一些邪教的群体当中会有，其实都是这种嫉妒的产物。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嫉妒就是指到不在福音恩典当中的热心， 就是拒绝福音的那个基督的力量，拒绝福音的那种宗教的力量，那种宗教的力量出于嫉妒而将耶稣基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一种拒绝福音的这种宗教的力量也将保罗告在了官府的面前。那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词，就是他们来告这个保罗，用到叫搅乱天下。那搅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呢，有一个译本呢翻译得很好，他说那翻天覆地的人，那这个使这个天地都颠倒的人来到了这里了。他们形容保罗跟希拉是扰乱天下的人，虽然这一个词他们用起来没有半点尊敬的含义，而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指控，但实际上这个词却给了保罗跟希拉，也给了所有的真正的信徒真正的赞扬和肯定。福音在本质上是一场革命。有一个牧师常常他举个例子，他举例说有一个小孩，他将这个启示录哈 Revelation 哈这个读错了看错了，就看成 Revolution 哈，说这个圣经的最后一章都是革命哈。然后他说在某一个的意义上呢，这个也是对的，因为福音是真正的革命。福音会搅乱天下，但福音首先会搅乱和搅动人心。福音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看到了福音的果效，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信主。当然如同上一章一样，在路加的整个记述当中，他特别的让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姐妹们妇女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在腓立比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讲到整个教会的复兴，一个伟大的运动开始于一个渺小的开端，是从一个妇女，从一个姐妹的心被神所打开开始的。腓立比的教会是从姐妹的信主开始的，从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姐妹，从那一个被邪灵所附的使女所开始的，正如秋雨之福教会一样。这间秋雨之福教会最初也是由三个姐妹开始的，那个时候一个弟兄都没有。秋雨之福教会也是从三个姐妹开始的。在这一章当中，路加再一次的两次的提到，无论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是在庇里亚，说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让我们看到如同今天一样，教会当中可能大部分的是妇女，尤其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妇女。哎，还是那个问题，我上一次讲男人都死哪里去了。所以呢，我也想鼓励我们今天的在教会当中的姐妹们，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姐妹，我们知道你们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不过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福音开始传到一个新的文明当中来的时候总是这样，你们是教会当中尊贵的妇女。那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他们的丈夫都没有信主，因为他们的丈夫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拥有主流的地位和取得主流的成绩，有主流的身份，但是那些尊贵的妇女他们却来到了教会，他们甚至成为教会最初的支持者，他们成为教会最初的最重要的成员，他们使用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奉献他们自己的金钱，他们使用他们的祷告，在腓立比他们甚至在河边去祷告，他们成为了教会起初所复兴上帝所大大所使用的宝贵的神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同样的看到了这一个福音的革命，就是这一个搅乱天下的革命。我们在前几天大家观察到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独立的公投，很多人看到说哦，这是一个多么文明，说英国政府居然愿意用这种方式让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八分之一的人口以和平的方式来寻求走向这个分裂这是相当的令人惊叹的那甚至在 近代以来这尤其这一两百年，分离也成为了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欧洲在一战之前，整个欧洲只有19个国家，到今天欧洲是45个国家，而且目前好像类似于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在今天的欧洲，像德国的巴伐利亚呢，意大利的撒丁岛啊，在欧洲至少还有30个地区都在经历深层次的分离，所以有可能将来欧洲会变成100个国家。那么如果说公民投票是一种和平的颠覆国家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会看到传福音是另一种和平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福音直接指向的是人心而不是制度，但是福音一定会带来对一切人间的制度在历史上的长远的一个颠覆。因为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耶稣被称为是王，耶稣被称为是主，而这正是凯撒的名号，这正是凯撒正在那个世界所传的福音。而基督的福音所指向的当然是一个看不见的国度，福音并不要求立刻收回属于耶稣基督的一切地上的政权，反而在某个意义上，福音赋予了地上的政权以合法性，因为基督宣告他的审判将推迟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而在那之前都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耶稣没有宣告在他再来之前他会来颠覆这个地上的政权。但是福音仍然对地上一切的政权都构成了最深层次的长远的一种颠覆。福音最终将颠覆一切人类结构，福音最终将颠覆一切人类社会，福音最终将颠覆地上的一切权力结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将来的盼望，这就是教会对将来的盼望。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在某一种的意义上，基督教在历史上常常被视为是一种保守的力量，甚至是一种守旧的和妥协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把这样的盼望推迟到了历史的尽头，而要求我们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忍耐、饶恕和顺服。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呢，基督教又常常的在历史上被视为一种激进的和变革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对将来的那个盼望是真实的，那一个盼望就必将会改变、影响和重新的塑造我们在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和我们的每一个选择，而这将使那一切不活在这个盼望当中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幕后的盼望的人感到压力、感到紧张、感到嫉妒、感到不安，甚至排斥和镇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福音的传扬带来骚乱，这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福音在这个地上，在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的心里面，以及在这些人所构成的社会当中，都会产生一种搅乱天下的果效。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章的故事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果效，第二我们看到反对。我们看到一种关系，就是果效越大反对就越大。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果效越不明显反对也越不明显。如果你在你的家庭和在你的公司当中传福音的果效相当的明显，你一定会在你的家庭和公司当中，或者在你所在的这座城市当中遇到相当明显的反对。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因为福音而经历到反对、经历到难堪、经历到一些很明显的挣扎、经历到一些很明显的藐视，那么说明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福音的果效也不明显。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果效越大反对越大，果效越不明显反对越不明显。所以有一次我对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们在一起分享，他说我们教会已经五年已经这个八年了，我们就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政府的任何的反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在敬拜或者是在我们的事工上面受到过任何的限制和影响。我说那证明你们这八年来没有好好的传福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异教的文明当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无神论的政权之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对福音抵挡的一个政治的环境跟文化和社会的环境当中的一个家庭教会，在一座城市当中公开的成立八年之久，却没有经历过任何的逼迫，没有经历过任何的麻烦，那就说明他没有在这过去的八年当中好好的见证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是在批评其他的教会，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你信主五年，如果你信主八年，你还没有经历过来自这个世界的反抗，你还没有经历过来自这个世界的嫉妒，你还没有经历过来自于这个世界对你的压迫，我会说你要反思你的信仰对你来讲是否是真实的。你需要一种破釜沉舟的信仰，你需要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福音，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保罗进入会堂跟他们传讲这个福音，我给你们所传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本着圣经跟他们讲解。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会看到很多路加的一些专用语，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的希腊文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啊。路加的记载里面表明他既是一位很好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很好的历史学家，他的很多的记载都不断的来证明了神所启示的圣经的无误。他在这个地方讲的讲解这一个词，你会看到这是路加专用的词，只在路加的著作当中出现，也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给那两个门徒讲解福音，那个地方的讲解跟保罗在这个地方的讲解是一样的，就是本着圣经，当然这里的圣经是指旧约了，从摩西的书开始将凡所指的主所讲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来证明基督必须受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像被枪所扎一样，就像那刺透了耶稣基督的肋旁或者是钉到他的手上的刀啊，或者是枪钉在我的身上一样。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关乎有一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第三天复活这一个事实，不单单是这一个事实，即使一个犹太人他亲眼目睹了这个事实，甚至他也可以来相信说，哦，真的这个被杀的人复活了吗？他也不一定会相信这一位的主。这一个的事实需要有一个的解释，这一个的事实的那一个的解释就是必须。路加强调这一个福音的必须和这一个福音的预定，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福音是积淀于一个事实，就是基督真的被杀并且第三天真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福音更加的基于这个事实为什么会发生的那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必须被害。为什么他必须被害？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位在创世纪第3章15节那里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 蛇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蛇的头。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堕落，无人可以得救。保罗告诉犹太人，律法赐给你们，不是让你们因着这个律法得救，而是这个律法将你们所指向那一位唯一的会成就这律法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律法使你们看到人的堕落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凭借着他自己的道德和凭借着他遵循律法的行为来得救，所以基督必须受害。保罗向犹太人所传的福音的一个焦点，不但是强调复活的这个事实，并且是强调这个受害的必须。他必须是那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他又必须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必须是以人的身份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又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他必须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必须是全然无辜的那一位，他又必须是完全的在十字架上来承受天父的愤怒和咒诅的那一位。他必须是在那一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当中来承受起初耶和华上帝对于堕落的亚当及其一切子孙的咒诅的那一位。他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也是路加福音当中不断所强调的。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呐、你先知所讲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那个地方的讲道也说，耶稣只是说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旦明白基督必须要受难，你一旦明白福音是必须的十字架的道路，你就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你就知道教会要传扬福音必须经历来自这个世界的嫉妒、反对和伤害。你就知道一个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主的名在这个地上在肉身之内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还有一个词也很特别，那一些的人起来就到耶稣的家里面。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提到耶稣这一位的弟兄，他实在是宝贵的弟兄。教会不但需要保罗跟希拉，教会也需要许许多多的耶稣。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我在外地去服事的时候，我曾经有三次这个遇到警察，有三次警察都是在耶稣的家里面找到我，就是在接待家庭当中，然后警察来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的耶稣哈、他来保护了神的仆人啊，他来接待了保罗跟希拉，并且来为此承受了代价。你保罗是外地人呢、你传教士嘛，遇到问题就跑了嘛。为耶稣是住在这里的，那是有户口的，跑掉之后就没社保了，对吧？对啊，真正的代价是耶稣在承担哎，真正的代价是腓立比城里面，是提撒罗尼迦城里面。是成都那些有户口的弟兄姐妹，是那些有房产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教会需要保罗，教会也需要耶稣。他们希望带他们到去找这个百姓哈、我们和合本里面翻译的百姓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它其实是指到希腊文当中是指到议会啊，是指到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一个 给予了他自由城市地位的一座城市，他是以自己有希腊的文明来自称的。所以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不是追求一个prosper of America 呢？因为在帖撒罗尼迦，他们已经有他们当时很好的法治的制度，甚至有民主的制度，所以他们其实是被带到市民大会上面去啊，我们就翻译叫百姓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啊。他们是被带到市议会的面前，但是后来没有找到他们，所以因此呢，就把他们带到地方官那里去。而地方官这个词呢，也是陆家在这里使用的一个特别的用语，不但是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在同时代的希腊文的文献当中，就古希腊的文献当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词。所以有许多不信派的学者，他们在19世纪末期之后，他们相当的来质疑这个陆家的记载，但是神呢，未尝没有为自己显出证据来。在1950年代之后的考古，就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以及在马其顿的地区呢，发现了至少15处以上的古代的城门和碑文，而在那个碑文上面就出现了这个词，就是陆家在这里面特别指到在那个地区用来指地方官的那一个希腊文词。所以陆家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惊喜，他的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在历史上不断的得到印证，证明陆家的记载是真实的，陆家所记载的使徒的行传是真实的。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在这一章当中，就是到底什么是对一个基督徒最严重的指控？我们其实会看到，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呢，对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亵渎耶和华上帝。所以起初对耶稣的指控就是亵渎，但是亵渎的这一个罪呢，却不被罗马帝国所承认，对吧？所以他们不能够以亵渎这样的罪来判主耶稣基督死刑。于是呢，如果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讲，什么是被指控的最严重的罪呢？那就是叛国罪，那就是不以凯撒为唯一的君王和元首，而是宣称你是王，你是主，就是最厉害的罪。那么今天对保罗来讲也是一样，对于保罗来讲，或者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最严重的指控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首先看重你在教会当中的身份的话，你首先以福音来界定你是谁的话，那么对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你不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主和唯一的元首。但是如果以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角度来讲的话，能够加诸在你身上的最严重的指控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讲，有什么罪是比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更加令人惧怕的？哪怕是你的家人，你的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人犯了偷窃罪，或者是因为贪污被判死刑，你都不一定会与他隔绝，你还是会去看他。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因为颠覆国家政权，因为所谓的政治的犯罪，因为刑法第一章的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整个的这个社会都会远离他，甚至连他的亲朋好友都会远离他。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对一个基督徒最严重的指控呢？是搅乱天下，在政治的意义上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是在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意义上，有人指控我们说你没有以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唯一的君王，你没有以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称基督是主，称基督为王，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的含义。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在地上有现实的政治的诉求， 但是这一定意味着基督徒拒绝向地上的任何的统治者和意识形态献上我们唯一的敬拜，也拒绝给予他们我们唯一的和完全的顺服。圣经对政治或者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挑战，其实并不是对在上者的顺服。圣经当然教导对在上者的顺服，但是这并不是它的特别的一点。因为在古代社会，古代的几乎一切的思想和学说都会要求，都会支持老百姓对统治者的顺服，但是唯有圣经为这种顺服确定了，指定了一个范围和界限。这就是对政治的挑战，因为唯有圣经宣告说，对上帝以外的任何的力量的顺服都是有限的，而必须以顺服那一位唯一的王为最根本和至高的约束。所以对权力的限制在本质上就是对权力的颠覆，或者说是对任何一种不肯接受限制的权力的颠覆。那请让我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实质就是要颠覆人类的自我中心，个人如此，社会、国家、公司都是如此。人类的任何一个个体以及任何的人类个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从此都不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或者说一切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人类组织都将在漫长的历史当中被福音颠覆。但是这种颠覆的方式是和平的，不但是和平的，连这种颠覆的方式本身也是颠覆性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当保罗被一座城市，包括代表这座城市的议会，代表这座城市的地方官，当保罗被一座城市驱逐的时候，当保罗被一座城市指控的时候，当保罗被一座城市殴打的时候，保罗就颠覆了那座城市。这就是福音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这就是福音颠覆一个家庭的方式，这就是福音颠覆一家公司的方式，这就是福音颠覆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方面你看见保罗连连的逃窜，但另一个方面你看见保罗或者是看见福音连连的得胜。所以让我这样子来挑战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的故事来挑战你，我们被这个世界欺负到什么程度，这个世界就被我们颠覆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伸过来给他打，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就把你的里衣拿给他。我们被这个世界欺负到什么程度，这个世界就被福音颠覆到什么程度。所以保罗在帖前的第二章提到他自己所受的患难，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受辱，我在福音当中传福音，我也传扬一个在患难，我在患难当中传福音，我也传扬一个在患难当中显出力量来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确定你被欺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被这个世界欺负是不是因为你相信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被这个世界欺负是不是因为你真心的相信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君王、主席和元首。所以我想问大家，你被这个世界欺负了吗？如果你因为福音的缘故被这个世界欺负，你就参与了福音对这个世界的颠覆。但是教会的软弱跟基督徒的软弱是什么呢？是我们 为了避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宁愿犯下煽动颠覆主耶稣基督的罪。我们为了避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了避免扰乱天下，而宁愿扰乱教会。我们为了避免亵渎这一个国家和他的统治者，我们宁愿天天亵渎圣灵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三字系统的原因。我们是搅乱天下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人。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渴望看见世界的混乱，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之后我来了要将火扔在地上，他是指明说凡跟随他的必被这个世界所伤害，必带来这个世界的搅乱。最后我想提到一点，让我再一次的总结，当保罗来到庇利亚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协与铁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天天考察，意思是说不只是在安息日聚集，从庇利亚这座城市开始，教会有了周间查经班。没有查经班的基督教是稀里糊涂的基督教。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参加教会的查经班，长期不查经只听到的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消费主义者，或者是变成迷信的和盲从的基督徒。当然长期只查经而从来不听到的基督徒也容易变成自大的和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甚至根本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所以我鼓励你们，协于铁撒罗尼迦的人，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基督复活了吗？他是那一位唯一的王，唯一的元首吗？他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的主宰吗？他在我的身上搅乱了我的心吗？他在我的身上透过我搅乱了我的家庭吗？他透过我搅乱了我的办公室，我所在的那一个公司吗？他透过我搅乱了这一个时代，这一个城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吗？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带来了骚乱吗？带来了一场灵魂深处的颠覆吗？福音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福音是一场托付成舟的革命。教会的目标不是要去颠覆任何一种现实的权力结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权力，无论是哪一个君王，无论是这个世界的权势，是肉体的情欲，是眼目的情欲，是今生的骄傲，如果他坐在你的灵魂深处的宝座上，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他，福音的目的就是要颠覆他。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一个良好的人群当中，一个恶人可能会成为颠覆这种良好秩序的人，然而在一个污秽败坏的社会的秩序跟共同体当中，一个靠着你的恩典来信靠你并且行善的人，也会成为一个颠覆这种秩序的人。我们会被这个世界视为害群之马，我们会被这个世界视为搅乱天下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不能够与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一起共存，我们不能够在这样的秩序当中心安理得，我们需要被你来颠覆，我们需要破釜沉舟的信仰的生命。主，求你使我们透过使徒的例子和他们在传宣教的时候所经历到的患难，求主你能够使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在心里面来问基督，你是否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之上，你是否坐在这一间教会的一切的事工的宝座之上，你是否借着你的教会在这一座城市当中坐在那曾被杀的羔羊的宝座之上， 你是否使用在成都的家庭教会颠覆了这一座城市？你是否使用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和公司当中颠覆了在那里面的罪恶的次序，在那里面的黑暗的次序，在那里面的不讨神喜悦的潜规则，在那里面的被神所厌恶的那一切的污秽和黑暗？主啊，使我们在那里格格不入，使我们在那里，主啊，来承受被这个世界欺负，以至于福音的能力可以透过我们而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来经历，使我们来渴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福音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力量。求你颠覆了天，也颠覆地，求你颠覆整个的人类历史，求你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你在历史上颠覆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国一样。求你使教会透过承受羞辱和被欺负的方式，使福音的能力在这一个被颠覆的国度当中能够显出你的荣耀和能力来。感谢赞美主，求你使我们弃绝一切的虚假的福音，而单单的信靠这一个十字架当中上下颠倒里外翻转的福音。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有一点时间的默想。83首，耶稣为爱受难，来回应这篇圣道。
我心烦，我身。